Tennessee just sounds perfect. Whether that's live music, the crack of a campfire, or kids laughing on an adventure. To start planning your trip, visit tnvacation.com. That's tnvacation.com. Tennessee sounds perfect.
欢迎收听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播客。韩国五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将在3月9日举行。由于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所以现任总统文在寅肯定要交棒。当前，两名主要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不相上下，选情十分焦灼。
公职자의배우자로서모든점에조심해야하고
但是由于候选人都丑闻缠身，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妻子不断地上电视公开道歉，这次选举也被认为是一次道歉接力赛，甚至是韩国民主化以来一次最糟糕的选举。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播客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今天我们就请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姜桂英上这期播客，从候选人夫人的道歉开始，聊一聊这次韩国大选以及这次大选中反映的社会问题。桂英你好。
你好你好。
啊，桂英你现在在首尔啊？
对。
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形容哦，韩国这次的选举已经成为一个丑闻的比赛，是而且是一个道歉接力赛，候选人和他们的妻子都一个一个跟着的公开道歉。最后一个道歉的是2月9日执政党共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的夫人金惠景，他为他自己私用公权上电视道歉。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李在明这个人的背景。他曾经担任这个城南市长跟京畿道知事，就是相当于一个省长跟一个省里面的市长。他公任11年，就是非常长时间。最近有一个前公务员已经离开这个省政府的这个公务员爆料，就说他夫人下面有一个公务员曾指示他做一些送餐、洗衣，甚至整理内衣跟袜子的一些很多杂事这个工作。因为他曾经在这个京畿道工作一年的期间里，就是九成以上是处理他夫人的这些私事。但是更吸引媒体遭到这个媒体谴责的一件事是，他送礼或者是买餐买便当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刷了公务信用卡，就是有一个挪用公款的一个嫌疑。他的负面新闻连结不断，所以他2月9号就不得不站出来向国民道歉。
这个道歉啊，好像是这次韩国总统大选的一道风景线啊。因为除了金惠景，我看到1月底的时候，金惠景的丈夫其实就是总统候选人本人李在明，他也率领他们的党员下跪道歉，为他们的施政人民不满意道歉。去年12月另外一个候选人尹锡悦和他的夫人金建熙也道歉。尹锡悦的夫人的新闻就更多了，我们听这个桂英你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尹夫人她的故事好吗？
这个金建熙不像一般的这个候选人的夫人都是做家庭主妇，她比林熙烈小12岁，而且长得很美，而且整过容，所以大家都话题更多。因为有一个小型网络媒体爆料，去年有爆料就说这个金建熙其实是曾经在首尔的江南的夜店做过一个陪酒女的工作，就是传闻多。虽然他自己有否认这个传闻，但是民众还在怀疑他的身世，就是因为他有改过名，而且整过容，好像是翻身这样子，所以就是好像大家都就说很多女孩子就对他的这个身世有很多猜测。可是哦，他已经否认了这个传闻，但是去年有一个媒体爆料就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博士学位的，而且曾经当过大学的兼职教授。他交的这个应聘资料的这个简历有一个伪造的嫌疑，他也公开向民众道歉。金建熙的母亲就是尹锡烈的岳母，也有一个涉嫌非法开设养老院，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然后今年一月份有高等法院的第二审审判是被判无罪，因为他毕竟是尹锡烈是这个法律界出身的嘛，肯定是他有一些帮忙，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判刑是有点不公平的，有在传这样子的话。
他们道歉了以后社会的观感怎么样呢？比如说金建熙他去道歉，然后有平息那个舆论吗？
我周围的很多男生就说啊，她很美啊，没关系啊，就她道歉的非常有感情，她就说啊，她很爱这个老公，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的老公，假设不是我的话她可能会成为更好的总统，大概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她出现了之后好像大家都反应就说啊，就是美哦，美你出现这样道歉，而且是感性诉求，让人赢得了这个舆论。但是现在这个李在明的妻子是他发表道歉声明的时候非常冷静，反而这种道歉好像没有办法赢得舆论的感觉，韩国人还是非常感性的我觉得。
哦，所以道歉也有技巧，要有感情，而且颜值也要高哦，诉诸感情比较有用。韩国人的感情是比较丰富，大概这是为什么韩国的电视剧和电影这么好看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桂英啊，这几年有一些韩国的电影跟电视剧非常受欢迎，叫好又叫座，好像寄生上游啊，鱿鱼游戏去年很红，鱿鱼游戏，然后这些电影一方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故事很吸引人，然后又很感人，可是它也表现了韩国社会很阴暗的一面，让我们看到很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社会的不公正，还有裙带关系问题很严重，让我们新加坡人其实也很震惊。这些电影电视剧他们所反映的这些情况，这些穷人的苦啊，真的是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现实吗？
我觉得完全反映出了韩国当代社会的一面，就是很巧，就是说《齐声上流》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2019年这部电影上映大概四个多月之后，韩国发生了一件一个事情，是刚好就是《齐声上流》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一模一样，就是2019年文在寅的亲信法务部长，文在寅任命了他的亲信当一个法务部长，这个人叫曹国，长得非常帅，而且是韩国最好的首尔大学法律系的教授。他被任命成法务部长之后，媒体有爆料就说曹国跟他的妻子为了让他自己的女儿送去读医学院，伪造实习证明，各个证明以后可以顺利考上这个医学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就说《齐声上流》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男主角为伪造假学历证书，成功去当一个有钱人家做英语补习的这个教的一个情节。所以我觉得这个两部电影确实都有反映出韩国的一个当代社会的一面。
刚才我们讲那些例子都有伪造学历的，除了这一方面以外，比如说经济啦，社会啊，房价，这几年韩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就是文在寅上任之后他调高了最低时薪，也就是每小时的薪水，他之前就一直强调他在任期内要把最低时薪拉高到10,000韩元，差不多是新币12块。你知道时薪调高会带动所有物价的上涨，韩国物价上涨了，但是大家的薪水并没有上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房产政策失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据最新统计，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全国公寓价格上涨了约84%，其中首尔的价格上升了超过一倍。所以基本上大学现在刚毕业的人，如果说不是靠父母的这个经济能力的，如果说父母没有钱的话，他可能基本上没有办法买房。
难怪我看到其实去年底首尔大学有一个民意调查说有60%的韩国人长期处在一种生气的状态，因为觉得社会不公，政治不公正。 我也想请问你，现在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是在2017年上台的，他取代的是原来的总统朴槿惠。朴槿惠因为闺蜜干政事件被弹劾下台嘛，后来朴槿惠也坐牢了。那文在寅他上台的时候，他的民意支持度是很高的，有70%以上的人支持他，形象非常好，很清廉。他当过人权律师，以前也是一个民主的斗士，大家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可是他领导的这个共同民主党哦，去年的表现不好，他是治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觉得？
现在就是学者分析说是大概有两三个方面，主要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出现炒股事件的时候，因为毕竟是他的亲信，他家人有腐败，有一个伪造文件的嫌疑，但是当时就是文在寅主张的时候是他要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是到他亲信的家人做出这种哦违反法律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哦，执政党跟文在寅都为了保护这个朝国，跟尹锡烈斗争。尹锡烈是他任命的检察总长，但是他当时尹锡烈就是要调查这个朝国一家的这个伪造文件，而且甚至是朝国弟弟的一些贪污腐败的事件。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文在寅假设他就说啊，好吧，我的亲信，你为了建这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还是你就是给他调查的话，反而赢得这个民心。但是当时只为了这个保护他自己的亲信，反而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刚好这个事件是2017年文在寅上任，但是2019年爆发这个事件，就是刚好在这个任期的中间，所以等于就是文在寅的后半部完全是怎么说，一直跟李任朝，以后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朝果事件的话，尹锡悦不可能会成为总统候选。
嗯，这个韩国的这个问题，嗯，我看到有报道说，就很多年轻人现在对文在寅那一代很失望，因为文在寅他们其实是学运一代，他有一个词叫八六世代嘛，当时候是民主斗争上台的，结果他们上台了以后，文在寅他的那个党周边的人也都是在以权谋私，帮家人谋利。
对，就是文在寅的这个周围的这些学运世代的人，其实他们说的是理想主义，而且是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反对美国反美政策，主张的是韩国自己要搞好外交，韩国自己要跟朝鲜要好。但是他们其实嘴巴是讲反美，但是我们发现有就是文在寅那个亲戚以前当过秘书长的那个人，是他把孩子女儿唯一的一个女儿送去美国的名牌学校读书，而且那个女儿在社交网站破他的那个名牌包之类的这些东西，就说网友发现，就说：“哎，你们不是明明说也是反美的吗？怎么你把你的女儿送去美国读书，而且是这么奢侈？
理想是一套，然后现实是一套，或者自己可能还有一点节制，家人就管不了了。”今天谈这个韩国的总统选举啊，一个国家的重要选举往往会有很多争议啊，这些争议也是反映出那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我看到的是，韩国其实是个民主的社会，它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和新闻自由，但是实际上在社会运作中，韩国人还是很受传统文化的很深的影响，所以家族血缘人际关系在他们的职场在政坛上发挥很多作用，所以很多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个人可能没有很腐败，可是他的家人的腐败或者家人的一些欺诈的行为会拖累这些人。但另外一方面，韩国的经济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它的经济集中在少数的那个大的财团手里，他们叫财阀，我们知道的三星、现代、大宇、SK， 这些对于韩国经济起飞功不可没，可是他们也介入政治，然后政客又需要财阀的支持来给他们钱去选举，也需要财阀带动韩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相互输送利益的政商合作的一个模式。 然后总统上台的时候他的问题没有被揭发，等到总统卸任的时候，很多的总统就被挖出他自己还有他家人的贪腐问题。有一个词叫青瓦台魔咒，韩国的总统府叫青瓦台嘛，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十年的卸任的总统，有的是自杀，有的是送进监狱，什么李明博、朴槿惠都送进监狱。现在希望文在寅能够破除这个青瓦台魔咒啊。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问答时间，很多人都知道韩剧、韩流、韩国泡菜、韩国的手机，但是新加坡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和韩国的几代领导人也有深厚的缘分。我的问题来了啊，归因准备。李光耀先生第一次以总理身份访问韩国是在1979年，他当时与韩国的总统朴正熙会谈。问题是，李光耀那时候怎么见到朴槿惠的？
怎么见到朴槿惠的？那个时候朴槿惠是第一夫人是吗？
还有呢？
朴槿惠那时候当翻译。
对了，李光耀1979年的时候去访问韩国，那个时候朴正熙的夫人朴槿惠的母亲已经被暗杀了，所以朴槿惠在外事活动中要扮演他妈妈的角色，做第一夫人，同时又做翻译。所以李光耀和朴正熙的谈话都是27岁的朴槿惠翻译的。问题二，在那一次见面以后差不多20多年后，2006年李光耀与柯玉芝夫妇再次访问韩国，这时候李光耀已经不是总理了，朴槿惠那时候正在政坛上活跃，他要助选首尔市长，但是他还是与李光耀夫妇见面了。在2006年，李光耀夫妇再次见到了朴槿惠，他们送他一样东西，那个是什么？
书，是不是李光耀的书？
李光耀送了一本他的书给朴槿惠。
哦，不是这
样。错，再给你多一次机会。
肉干。
肉干。正确的答案是润喉糖。
哦，润喉。
润喉糖。2006年李光耀夫妇再次访问韩国，再次见到朴槿惠。李光耀夫妇见到朴槿惠的时候就关心他的情况，也回忆起20多年前他们见面的时候，李光耀跟朴槿惠的爸爸见面的时候他在做翻译。然后呢，再说着说着，柯玉芝就跟朴槿惠说，哦，你现在在替首尔市长助选，你要保护好你的喉咙。他就从他的包里面拿出了一盒润喉糖给朴槿惠，告诉他要保护好自己的喉咙。这一个情节是朴槿惠写在他的自传里面的。他的自传里面有一节专门谈到他跟李光耀夫妇的接触，然后那个润喉糖让他很感动，他就想，如果我的爸爸妈妈还活着的话，一定会这样照顾我。所以他觉得李光耀对他也好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后来李光耀去世的时候，朴槿惠也是其中一个从国外专程飞到新加坡来参加国葬的外国领导人。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谢谢桂英。
好，谢谢大家。
联合早报播客每逢星期二更新，如果喜欢我们的播客请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由我永红和子琛制作，明伟录音，天赐剪辑。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